Hello， 大家好。
好，
我非常感恩今天早上能够在大家的在前面来讲神的话，也来证明我们所服侍的神是从无变有，是一个复活的神，也是一个医治的神。今天我们会面对很多的事实，无论是医生的证明，或者是你在公司里面上司跟你说了一些的话，这一些事实你都已经收在心里。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的圣经，要来跟你们证明你们所听到的，你们所接受的事实都是会改变的，都会改变的。唯有神的真理是永远不改变的。有谁相信的请你举手，不相信也不要紧哦，等一下我要跟你们证明。好，谢谢你们。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呀，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5节到34节。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开始，我请红狼姐妹带领大家来读。来，一二起。连着血肉，有某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
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头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五指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最适当的时候，你讲这一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主啊，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活在人的当中，你的心是怜悯，有同情，也有爱心，你顾恤到我们各方面面对的挑战，面对绝望，面对死亡的机会的，就是你的机会。主啊，今天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的圣灵现在就开始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你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有信心来接受你的道，使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来领受你为我们要祝福我们的一切的事上。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就开始运行，让你的话语在这里被听见，被接受，让你今天因着相信你的话语，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反而也得到祝福。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这个就特别的描述一个有迫切需要的和绝望的人，穷途末路的人来亲近耶稣，经历主给他医治的大能。我们来详细看这一个妇女她所经过的。 他面对什么呢？面对生命的危机。什么危机呢？这一个妇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病，当然她也看了很多的医生，花尽了她养生的去医这个病，在疫病的当中也受了许多的苦，然而一点都不见得好，他的病势呢反倒而更重。不单单如此，他被病缠绕，他又受到人的弃绝。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候，当有你患上血漏病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会排斥你，说你是不洁净的，有的甚至说你是没有道德的妇女，才会有这种血漏的状况。所以呢，她遭遇到这一种的状况的时候，她感觉到非常的绝望，也羞耻，也很困倦。假如她已经结婚呢，圣经没有说，假如她已经结了婚呢，她的丈夫都会按照的律法把她休掉了，她与社会的人情隔离，因为律法都把她当作是不洁的。这个不洁的念头呢，早已经在她的生命里面根深蒂固。所以想想看，这个妇人她是多么的孤单，她不被接纳，她也自己自怜，同时呢，她也被宗教拒绝。当时的律法，有了这种病的人不能够上圣殿去敬拜，因此她就觉得在绝路的当中，甚至她都不能够去亲近耶稣，因为宗教家必定拒绝他。弟兄姐妹，这个妇女她所经过的是由医生证明的，她是需要治疗，但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医治好。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人也遇到有一些的病况啊，医生会跟我们证实说你就是这样子，不会比现在更好啊，医药都不能够再帮助你了。为什么医生敢这样子说呢？他一定已经有证实了，你或许有 X 光，有去照 scan 或者是超音波啊，还有验血的证明，确实你的身体是有问题的，但是医不了你。我们就是有时候因着医生跟我们这样子说，或者是有人跟我说，哦，你大学毕业了，你得到很多的学位，但是你所读的学位现在是不能找到工作的，或者是其他很多的面对社会的问题，事实是如此，但是都没有解决的方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听到了这一些事实，我们是不能否认的，因为都已经证明了。但是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虽然事实是这样，但是神的真理，神的话是不能够改变的。当我们在绝望的当中，无望的当中呢，我们是能够靠神的真理，神的话是生命。假如当着面对疾病来说呢，神的话却有医治的大能。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要带领大家来进入这一个方面。我们虽然事实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相信主的话语的人，我们懂得用神的话语，我们有信心去使用神的话语，前面的事实都会改变。这个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所以我们就来看，神说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 假如是疾病的话呢，神说他所受的鞭伤你会得到医治。当你得到了神的话，你就得到了生命，又得了医治全体的良药。所以你面对不能够医治好的疾病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医生或许说我们用尽了所有的药没有盼望，但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神的话乃是医治全体的良药，无论是什么病，神的话就能够医治。今天早上当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就要开始敞开你的心，用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记得哦，神的话乃是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这个不是我说的，圣经里面说，就是在箴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事实和真理不同的地方就是，事实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神的话、神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这是最主题的，大家要记得，无论遭遇到了什么事，要相信事实是会改变的，因为我们有主的真理，有主的话将要改变所有的事实。你们现在会觉得比较有希望了吗？会有吗？啊，你不会，你不必再沮丧了。那我要在这里，我就将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哦，刚才我们所看到这个妇女，她非常的羞耻，因为受到家人、社会的人、宗教人的排斥，所以她是多么的绝望孤苦。她不但身体没有得到医治，我相信她的心灵也会得到伤害，觉得前面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希望。我在结婚的第二年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女儿，我是跟婆婆住，还有大嫂一家人。那大嫂过了一年呢，她就结婚，她也很快的就生了一个孩子，接下去她就生了一个男孩子。在我的年代啊，还是有那些的旧思想，所以呢，婆婆对我另眼相待，我常常受到排斥、冷眼，还要忍受她有时讲到那些酸溜溜的话，我就是一直在忍耐。我就觉得啊，我那个时候呢，环境也不怎样好，也无所谓。我有了一个女儿，对我们非常的宝贝，也不在意还要再生一个。我知道婆婆的要求是一个男孩子，那开始的时候我不觉得怎样，但是因为这个家庭啊，婆婆那边来的压力，不单单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后面讲了一些的话羞辱我，她还把那个压力那羞辱了这个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小小的年纪的时候，常常被婆婆说你是没有弟弟的人，你是一个女孩子，我不爱女孩子。我知道女儿受伤了，但是我做妈妈的在那个社会那个时候呢，我无力为能。所以呢，我就静静的，我知道神是不会辜负我。但是一年过了一年，我每次都要受到婆婆冷眼的，还有常常对女儿说你是一个没有弟弟的人。所以当他们在一起游玩的时候那一个叫堂兄他比较那个堂弟是女儿的堂弟，常常抢他的东西那每次婆婆就说你要让他是弟弟，谁叫你没有一个弟弟。这句话伤了他的心，也深深的伤了我的心。有一次的时候，当这一个这个堂兄堂弟抢了他一只的 笔，那我就说哎，是他的，他就把那个笔就刺在女儿的眼睛非常近眼珠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的疼啊，婆婆在那边说，谁叫你没有弟弟，你一定要什么东西都让他。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差不多要流下来，我就抱着在哭的这一个女儿呢，把她抱到楼上。她说，妈咪，我什么都没有，通通都给她抢去，为什么呢？阿嬷说我没有弟弟，为什么我没有弟弟呢？我就抱着孩子，我就忍住，我不要在他的面前哭，我就说不要紧，有妈咪爹地爱你就够了，我们非常的爱你，你不要伤心好不好。我们就祷告，祷告求耶稣给我们一个，我没有说要弟弟还是要妹妹，我说我们祷告啊，叫耶稣给我们一个 baby 好吗？他就说好。从那个时候起呢，那我们夫妻呢，我们都一直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不敢向神求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生养众多，我这句话我不敢跟他求，我知道我能力办不到也。那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定要男的，我们就叫祷告神说，照你的旨意，只要照你的旨意，你给我们多一个孩子，男女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我没有说我们要一定要有男的，但是事情没有随时发生，但是差不多每一天常常都要面对这婆婆口中所讲的那些羞耻的话。所以呢，后来呢，就经过了很多的医生的检查，也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哦，也不要紧。医生诊断我患上了后期的不育症，就是 secondary infertility。所以呢，我也就是听天由命啦，我有主才来，有主可以依靠。后来的时候，感谢主，经过六年的时间，我神给我了一个宝贝，你们猜是谁呢？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儿子。这边这个就是神特别赏赐的一个儿子。有了这个儿子以后，不就这样子停止？这就是我们现今的家庭。你看，医生说没有办法，你是后期不育症。但是，当我使用神给的真理的时候，神不顾了我们的期待。所以呢，你就看到今天这一个家庭。我的女儿也是，她结了婚三年了，都还没有生意。开始呢，我都不敢问她，到后来我问她的时候，她说，医生说我不能够怀孕，而且我已经准备了要经过人工的受孕。我就听了，我就说，哦，你不要去，你不要去，爸爸妈妈要为你祷告。真的，他也听话，他说还有两个月就要去了，日期已经定了，验血什么通通已经做好了。我说您且慢，好，我们为你来祷告。果中在接下的一个月他就怀孕了，接下来呢就生了两个啊，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好漂亮好可爱的孙子。事实是可以改变的，弟兄姐妹，但是真理是永远存在。神祝福我们生养生男生女都是在神的命定中。好了 off okay, yeah. 这个这一个血肉的妇人呢，她也是 在真的绝望的当中，后来呢，他的生命呢就有了转机。他怎样生命得到转机呢？就是在27节里面说，他听到了耶稣的事情。生命的转机是从耶稣开始，就是他听到了耶稣的事。他听到耶稣是一位良善的仁慈的主，而且呢，医治了很多的疾病，包括不可能医治的疾病，还有麻风呢得到洁净，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哑巴的都能够说话。所以呢，他的信心是从听见来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们在这里，你们有听见了，接触到这一位的救主，这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但因为他先听见了耶稣所做的一切，所以呢，他就知道神必定会医治，他就有了信心。圣经里面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呢，他就有了信心，他知道神必定会医治他。当他相信的时候，他的身体仍旧是一样，那个血肉的病仍旧存在。但是因为他听到了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了信心。他说了一句话，只要我摸他的衣裳就必定痊愈，只要我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容易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在神无难成的事。我们要得到他的医治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在这里Amplify 的英文圣经里面说，他宣告了这一句话很多次，不只是一次。所以就可以看到他第一次宣告说，神，我只要摸他的衣裳他就必痊愈。他不是一次，他重复了第二次、第三次，不知道多少次。当他一直在宣告这一个事实的时候，信心就渐渐在他的生命中就得到痊愈。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幅图。当他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转机，就是他知道，他向自己说，他要摸到耶稣的衣服。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耶稣，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外衣上面呢又有一块四方的长布，上面呢又有了这个坠子。所以呢，他的信心是到哪里呢？他说，只要我去触摸这个坠子，我就必得到医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这个坠子是用什么呢？这个就是只有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才在他们的外衣上才有这个坠子。这个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神的选民是虔诚的人。还有呢，当每一个人看到哪一个犹太人大衣上还有这一个坠子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必定要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诫命。所以呢，这一个非常绝望啊，还有很着急的这一个血肉的妇人，她因为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人，所以呢，他就想说，我就在很多人拥挤的当中，我从背后呢偷偷的来去摸。为什么他要偷偷呢？因为所有的人都排斥他，他到哪里人家都怕靠近他，怕被感染 成为一个不洁的人，所以呢，他有信心。假如没有信心呢，或许他说：“哦，某某人，你去带我求耶稣吧。”他没有，他知道没有人会接受他，有看到他的人一定是把他赶走的。但是他有信心，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他啊，这个啊坠子呢，我就必得到医治。”人这么多，他是静静的，你有看到他吗？那个啊，现在所指的就是这个血肉的妇人女人，他就偷偷的在耶稣的后面就摸了耶稣的啊衣裳，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在他还没有去，他心里有信心的时候，他已经得了医治吗？还没有，但是他仍旧在拥挤的人的拥挤当中到神的面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人一次祷告好像没有好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我曾经在很大的医治特会里面做啊，翻译员，所以我就看到很多神医治的事。有的人今天上去被按手祷告，他们说好了，第二天又跑过来，他说：“姐妹，姐妹，我昨天啊祷告回去呢，那个旧病又回来了。”那我就问：“你有相信耶稣会医你吗？”他说：“半信半疑。”啊，也没有真心说我要得到他的医治。我给他啊按手祷告了以后，我的头脑里面一直想，不知道是真的吗？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呢？弟兄姐妹，假如你是用信心来触摸耶稣，你就是必定得到医治，不是半信半疑。属灵的医治是靠着信心的，你信心坚持下去，你必定看到神在你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因着信心，只要摸了耶稣的衣裳，他就得到痊愈。他怎样知道呢？当他摸的时候，耶稣的能力释放出来了，所以他知道了，当时在那个时候，他的血肉的根源就已经得到了。不单单他知道，连主耶稣也知道他自己的能力已经被释放了。弟兄姐妹，你有遇到什么的困境绝望吗？当你用信心的手来到主的面前，举起你的手触摸他的时候，你必定会感受到他的能力，你必定会看到他的恩典，你必定会得到全然的医治。当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的时候，他就感到他的身体这个疾病已经好了。从这个时候起呢，他的生命呢就有了生机。在二十九节的里面就看到他的，他因为充满了信心，他就充满了希望，他从耶稣的后面摸着了那个坠子，他的信心的接触就支取了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什么呢？就是应许耶稣医治他的恩典。这个妇人的血肉就立刻干了，耶稣已经知道。后来呢，耶稣就看看，因为有能力，他觉得他能力从他身上离开了，他就来看是哪一个人。耶稣看见了做这事，就是摸他的衣服的这一个女人，也看到他的信心。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他战战兢兢的，他伏在耶稣的跟前，他就事情的告诉耶稣。为什么耶稣在看着他 耶稣就是要给他一个机会来做见证，见证到神医治的大能。神医治的大能是从哪里来呢？是用信心去触摸耶稣的。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需要敢这样子来去触摸耶稣，然后在众人的面前，特别是这些最不友善的众人和那些宗教家的面前，来见证耶稣医治的大能呢？所以耶稣呢，看到他所做的见证，就知道了他的病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同时耶稣也知道他是在神的救恩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因为耶稣怎么说呢？女儿啊，是你的信救了你，称她为女儿。你看这是多么宝贝的一件事，而且耶稣就叫她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她不必怕那里的众人反对她，也不必怕门徒把她赶走，或者是宗教家定她的罪。她就这样子平平安安的回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医治的一件的故事。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怎样领受神的医治呢？不单单只有医治，我们遇到何等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样来得到耶稣来帮助我们来解决呢？从这个血肉的妇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他领受医治的秘诀。第一点是因为他听见呀，他听见耶稣医治的神迹和神的话。我再重复，神的话就是生命，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话是带着生命，也就是医治全人的良药。有些的药只是在某一个部分，有些的药只是在消炎，但是神的话，圣经里面也所写的每一句话，乃是医治全人的良药。所以当我们听到有医治的恩典的时候，神就已经看到我们的信心。所以当我们有了信心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医治的祝福，不必再吃药还是吃一些什么的事。但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来找耶稣祷告了以后，你不要把药丢掉不吃，你要等到医生证明了你那一个状况，那个病况已经得了医治，医生说可以不必再吃，你再吃哦，不要说哦，我祷告了，我就把药丢掉了，不需要再吃，也要给医生哦来证明。那我们得救呢，就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要在神的救恩里面得到了医治，还有其他很多的祝福呀。Yeah, 所以呢，当我们祷告以后，我们看到了医治的果效，那你就要更加的相信神，更加的爱他。因为神很多时候借着你很久不能够得到的病啊，不能医治的病医治你呢，就是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到益处。所以我们要得到医治，第一点我们要听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耶稣，我们的神能够行万事。假如你完全不知道，当你说你要得到医治的时候，那个信心呢，不能够建立在你的心里面，因为你完全都不知道它是何等的大能。第二点呢，就是要有一个信心的宣告。这个妇人呢 ？Not yet。这个信心的宣告呢，就是能够把 神的医治，我们就说神医哈，完全的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宣告，就好像这个血肉的妇人，她一直在宣告说：“我只摸她的异常，就必痊愈。”那我们要宣告什么呢？我们就是宣告神的话，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会得到医治。当我们一直在宣告的时候，用信心来宣告，并不是头脑空空就这样子去念哦，念念几下，不是的，心里面接受你口中所宣告出来神的话呢，那你就充满了希望。神的话是真理，是真实和可信的。再一次我劝大家，就是一直再来读神的话，也一直再来导读，把神的话记在你的心里，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来宣告出来。特别我们大家很熟的，他所受的鞭伤，无论什么疾病，他必定会医治我们，并且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不可以怀疑。信心呢，是所望之事的事底，没有信心的希望是缺少那个实底的，就是说是一个没有根基的。所以我们要有靠着信心，带着希望，承认神的话，那呢我们神就能够给我们得到医治。希望是不能够带来医治的。等一下我们会为病人祷告，你们不要只是希望而已，我希望你们是带着相信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使你的希望成真。 OK、yeah. 第三点，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当我们宣告神的话，有了信心的时候，凡事都能。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只是使血肉的人得到医治，耳聋的人能够听见。在刚才我讲的那一个圣经节说，我们得到了神的话，就得了医治全体的良药。无论什么病，我们到神的面前带着信心宣告神的话，我们就得了医治。也不管你患病有多久，专科医生怎么说，怎样才可以呢？在你必须领受你以前所不能相信的。你也没有相信主耶稣之前，你不会相信他会医治你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此，我们再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来讲一些的见证哦。也当我妹妹两岁的时候，她在当时呢，我妹妹也60岁了哈，她是得了那个肠热病，非常的危险。医生呢也说没有办法，爸爸把她送到在我们当地只有一间的中央医院，还有一间就是唯一很出名的由安息日教会所举办的啊，所创立的那个医院。里面的医生通通都是从美国过来。那妹妹进了那个医院的时候，就病是一天比一天的严重，医生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有一天的时候我们去看她，我们家里呢我爸爸做生意哈，店里面有一个雇工啊，他就是煮饭给店里面的工人吃。他很爱我这个妹妹，他也过去。当他去的时候，他到妹妹的身边，他就说：“你有好一点吗？”我的妹妹在昏迷的当中认得出这个工人的很老的工人的声音，他就说：“阿桑阿桑，意思就是说仆人，你赶快替我换衣服，我要去了，我要去了。”你知道，当时做父母，我们家人，我们听了这句话，我们是多么的焦急，我们多么的紧张。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不久了，他说他要去了， 那个时候他才两岁，那爸爸呢更加的着急，他就去找主任的医生。医生说请你等一等，我去我的书房，我再去看要怎样医治这个病。那个医生离开了这个床边，他去他的 office 书房，两个小时都还没有回来。我爸爸不能够再等了，再去敲他的门，他说医生有办法吗？有办法吗？我的女儿差不多是不能救了。那医生就摇摇头，爸爸就说我想要把她带回家。医生说没有这个理由，病重的人是来到我们这里，你的孩子病这么重了，你怎么把她带回家呢？爸爸说我祷告我一定要把她带回家。那医生想要难为爸爸，他就说你要把她带回家，你要付款，先付款500块钱。爸爸说哪里有这个理由，我不是来就医给你500，那个压底金已经给了，现在我要出院没有欠医院的钱还要给你500块吗？他就说是，没有法子，那个时候已经清晨了一两点，我们也没有汽车，爸爸就搭了脚踏车就去到公司里面拿500块钱。那个时候500块钱就是等于现在的50000块钱，就赶快来给了医院，就办了李燕的手术。10点钟就抵达家，爸爸把妹妹抱在床上，他就到另外一间房间，他锁起来在那边祷告，祷告不停。那个时候我才10岁，我也不太懂得爸爸到底祷告什么，只是知道他祷告很激烈，没有停止。从早上10点的时候，他就祷告到下午6点钟。那我们一直在期待，妹妹已经奄奄一息了。爸爸开了门，他微笑，他说妹妹好了。我们就吓了一跳，赶快去看妹妹。真的哦，她睁开眼睛哦，她说我口渴了，我好了，我口渴了。她就站起来感谢赞美神。我们要得到医治就是坚持不断的祷告，这个妹妹这样子的被医治就是成为了她生命的一个转机。我的妹妹现在还在工作，而且就有个很高的职位，所以呢信心呢在神凡事都能。我过了几年的时候，我问爸爸，我比较懂得关于祷告，你到底祷告什么呢？你可以教我吗？哦，这个妹妹从死里复活，她说我头脑里面有什么话什么经节我都祷告出来了，你再问我呢我也不知道确实是哪一章哪一节，但是她说我希望你好好的读圣经，导读圣经，要用的时候随时就可以了。当我在复试毕业第一年在工作的时候，忽然间接到电话。那个时候呢，我爸爸每一个有一次一定到新加坡去办货，他是做批发的哈，他就跟2、3个朋友去新加坡那边去订货。到这个槟城来卖。这一天的时候他去，他跟他朋友一起吃了晚餐，他又到附近一个教会去祷告会。他每一次都是这样子了，祷告会回来的时候他就昏迷了，就被送到新加坡的医院去。我就接到了电报，那个时候只有电报，说爸爸已经昏迷了，非常的严重，就是第4级，就是没有得救，英文就是 coma for， 完全的昏迷了。所以呢我就赶快的，那个时候才20、21岁，我就先飞过去。开始的时候我都不了解为什么我去考护士，后来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坐在飞机里面我就知道了， 我去学护士就是为了要服侍我这一家的人。那在飞机上妈妈不能来，因为已经机满了，要等下一班机。我就在飞机里面一直在祷告，那个时候已经有经节了在我的头脑里面。那个时候那个压力是非常的大，因为我是最大的女儿，爸爸万一什么事的时候，我要照顾三个弟妹啊，还有妈妈，我觉得我是不能的，所以我非常的焦急，很坚持的用信心来祷告。当我到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哦，有很多的 tube， 这里还有点滴，我知道事情是这个绝迹是不好的，我就坐在爸爸的旁边。过了下班机的时候，爸妈妈就飞过来，妈妈一叫他一声，他醒起来，他站起来走，使整个病楼的护士都紧张，知道这个病人是不能够再起来的。忽然间起来了，赶快有四个护士把他抱住，就抱回他的床边。从那一天起呢，爸爸的情况并不是怎样好也，但是我们在期待神迹发生，教会很多人为着他进食祷告，妈妈白天照顾他，我晚上就照顾他。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他有一点醒，有时候又呼呼大睡，都是在那个昏迷的当中。那我做什么呢？我就拿了手电筒，我就打开圣经，每一天晚上就读圣经给他听。读什么圣经？我读诗篇，每一篇都去读。大家都知道诗篇不是每一节都是讲医治的，有时候是仇敌在追赶这一些事。当后来我发现呢，当跟医治没有什么关系的哈，爸爸就呼呼大睡，他听到他打呼。但是当我说到他必定得到医治，神担当了我们的疾病，他担当我们的罪，他医治我们的疾病的时候，他就好像有一点反应静下来。所以我就是在那边一直在宣告宣告。过了一个月的时候，我的服务的公司呢，他说你已经拿了太多的假期，你必定回来，要不然呢你就没有失去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不得已，虽然很舍不得离开爸爸，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我怎么才能够离开他呢？在这个好像在生离死别的时刻，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要回去，因为工作的原因。爸爸反而他安慰我，他说你安心，你回去，主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必定得到医治。所以我就回家，那个时候爸爸还不能够起身，也不能够离开床边。过了一个星期，神迹奇事发生了，爸爸竟然坐飞机回到家里。从那个时候起，他好像没有生过病一样。他那个时候发现他是脑出血，过了一个月的时候就去检查，医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本来是要死的，为什么苏醒过来呢？原来他在这里有一条大的血管，那个时候破裂了，他的头脑里面全部都是血。但是神奇妙的作为，把附近头脑附近比较小的血管，他们都把血输到其他的地方，所以他就在一个星期里面完全苏醒，手脚都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最好的良药，能够医治一切的疾病。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医治，或者是任何一件的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在人的面前来宣告神的话，我们要让用圣经所写的做认同性的宣告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宣告当作可有而可无，我们就是要训练我们自己啊，好像我们医生给我们药要吃三次我们就去吃三次，所以呢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就是我们立定什么时间，我们靠着信心宣告神的医治。我们要立定个时间，就是好像我们吃药的时间。我现在我身体也有一些的软弱，每次我吃药的时候我就祷告，一天吃三次我就祷告了三次，最近是神迹就发生了。我身体好几年了，好久了，都有一个状况。所以呢，当我离开公立的医院的时候，我算了，我已经去了几个部门的专科医生。那后来呢，我仍旧要去。所以在两个月前的时候，我去看那个肠胃的专科医生，他就从头再看我过去病历哈，我的病历。后来呢，我就把验血的结果给他看，他就看到了，他就说：“哎，为什么有这件事发生？你到底你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个不能够改变的病况，现在已经改变了，变成已经是正常了？嘿，到底是什么事？”他跟我说：“你做了什么？”我说没有做什么啦，只有耶稣帮助我。耶稣，我跟他讲了两次，是耶稣，就是每次吃药，但是这一个病他不给我吃药，他说在严重的时候我才配药给你。所以我的这个血验的结果比较好哈，所以呢，他说你是吃了其他的药吗？我说什么都没有。只有耶稣，只有耶稣造成了这一件事。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你缺少信心呢？你要开始在看到你的环境中的恩典。这个是指什么呢？我的身体虽然有很多部分软弱，但是有神的恩典跟我同在。假如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有什么什么，你们都觉得哦，我非常的健康，还有人称赞我青春活力。弟兄姐妹，我们靠神，我们必定有信心。我靠了神，看到神给我的恩典，为我预备了有好几个的专科医生，而且他们每一个都没有收我的钱，我没有保健的，我没有医药保险的，每次去看的时候一分钱都不必出。我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就领受到，虽然有这一些的软弱，这一些的病，但是有神的恩典跟我同在，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一直在我的身边。等到我的信心有突破的时候，我就得到了完全的医治。那个时候我就将荣耀归给神，就是这件事我已经跟许多人做了见证，我要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什么病，不能够医治的，很难医治的，太久的病症，或者你刚刚好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用你的信心向神求，你使用神给你的话语，就是那个宝剑，来求神医治的恩典。你得到了医治，你还要继续来为主做，来祷告，来做见证。很多时候有些人病得到了医治，但是呢后来呢又恢复了。所以我觉得我要拿一些的时间来告诉大家，当神医治你好的时候，你怎样去保持你的 啊、你所得到的医治。当然呢，第一你要感谢神的医治。第二呢，你仍旧要照顾你的身体，该吃的、该运动的，你都要照做。不要说哦，我得医治了，我可以暴吃暴饮。第三，你还要一直保持你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里面，那你就会一直在为着他来做见证，那你就能够保持你的健康，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在结论的时候，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支取神的医治呢，信心是知道而且相信。很多人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说，但是你去没有去使用，那就是等于你还不相信，你不会使用。所以信心是知道并且相信，而不是去吹磨或者是怀疑。那最后我们要来看到，我特地把它打出来，什么是信心呢？你知道了这几点，你就会知道评估你到底有没有信心。信心呢，就是看到高深莫测的。这个血漏的妇人，她看不到她会怎样得医治，她的病从此会得到医治，她是没有看到，但是她有信心。还有呢，信心就是相信不可思议的。信心就是相信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人相信不可以的，你也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你相信，这就是信心。弟兄姐妹，请问你们有这种的信心吗？还有呢，信心呢，就是接受绝无仅有的。这个妇人十二年的血漏，我看在圣经里面只有一次。在现在呢，我也不知道医药发达是怎样，但是当时这一个血漏的妇人，她接受，所以她愿意到耶稣的面前接受绝无仅有的。那用英文来讲呢，觉得蛮有意思哈。什么是信心呢？信心 faith see the invisible。 信心呢 believe the unbelievable。 信心就是 faith receive the impossible。 容易记吗？只要记后面的三个字 invisible， 看不到的。Unbelievable， 没有人会相信的，你有信心你就得到了。The impossible， 接受那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把这个结论带回去，记在你们的头脑里面。无论遇到什么事，不一定是疾病，你就是要有信心，能够看到看不见的，就是高深莫测的，来相信不可思议的，就是不可能去相信的，来接受绝无仅有的。我来请敬拜团来替我为我们唱一首诗。当我们唱这首诗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你们预备你们的心，祷告，求神给你信心，来接受你。